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1-10节，非常短。我们一起以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过一遍。如果说有圣经的，大家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前面的屏幕也有，我们一起来读过。对，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他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好，我们今天要背诵或者是读三遍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7-8节，我们一起来读三遍。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永；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啊，我们顺着情欲就必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必收永生。主啊，求你继续的将这个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主啊，也求你来膏抹孩子的口，让孩子真的是能够把你话语当中的道理能够分述的清楚。主啊，也求你亲自的对我们在座的，还有在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因着你的名来寻求你的听到的人来讲话。主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生根来发芽，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上周呢，我们一博牧师呢分享了一些当然不是讲到的主要内容哈，他有分享在楼顶种花的一些经验，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我真的是我上个礼拜呢也是惊奇的发现，哎，我种的花哈，居然呢居然有一盆开花了。其实对于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来说呢哈，我这些年其实种过很多花，然后呢每次都是看到别人家有花，然后就特别想要种，然后就买一盆来，然后过了没多久呢，可能是我疏于浇水啊，或者是对它的一些关爱，然后花大部分的都枯死了。甚至在别人说来说特别容易养的花呢，来我们家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然后最后我就不再养花了。然后今年呢，其实迫不得已，同时有好几个人就要给我花，然后其实我这个人呢，又是个责任心特别强的，如果我自己养的肯定就死掉了，但是人家给我的我就觉得，哎呀，把这个东西养死了，好像觉得特别对不起人。然后今年我就收到了三种，一种呢从这个左边开始呢是个吊兰，现在越长越茂盛，因为我现在是我邻居送的，然后每天都给它浇水，长得特别好。后面两边呢是我们底墙长老给我的苗，中间呢是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西瓜苗，然后最右边这个呢是草莓，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哈，我不知道啊，真的是五谷不分这样的。然后就在上周一博牧师讲了之后，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哎，发现我的西瓜苗居然开花了。然后昨天早上看的时候，居然开了两朵花，特别特别的兴奋。我觉得，哎，终于我有一次把这个花养活了。嗯，上周一博牧师讲到了呢，是果子，结果子。今天呢，我是想要通过这个撒种，我们圣经里面常常会用一些撒种的比喻，所以我今天想要从这个加拉太书呢6章7节7到8节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这个撒种的属灵的一些定律。首先今天我的重点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明白种什么就收什么。可能我们中国人大家就会说，那肯定呢，我们中文里面也有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是呢，我们常常呢在信主了之后啊，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会觉得说，哎，我种下去的是豆，我想要收到的是瓜，因为神会祝福我。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上下文哈，这个加拉太书的上下文，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他前面一句说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我们会觉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若是往前读的话，大家会看到说你本来没有的，你还以为你有，你根本没有西瓜的种子，你还以为你种下去豆就能够得瓜。这样讲可能比较抽，可能比较那个抽象一点哈。我们举具体的例子，就比如说我曾经做错了一个事情，但是呢，曾经做错了，其实我们要为这个事情呢付一定的代价，或者是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说，神都原谅了我，我做错了，神原谅我了，我就不用承担这个责任了。就好比说，我去偷了别人的钱，神原谅我了，所以我不用再受法律的惩罚。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会有这样一点点的，有一点就是不正确的期待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好像说有的人他就像他站在四楼，然后他自己选择从这个楼上跳下去，跳下去之后呢，他受伤了，然后反过来呢埋怨神说，为什么神没有保护我，让我不受伤？我已经都信神了，神为什么没有保护我？注意，是自己选择跳下去的。如果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呢，我们就要为这个选择呢，承担一定的后果。虽然神是原谅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做的一些东西呢，承担一定的后果。这个是然后我们同样呢，在人际关系上呢，刚才说到只是对于自己来说，同样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也要明白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马太福音呢就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人际关系，我们也是种什么我们就会收什么。有时候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或者是跟同事的关系，跟自己父母的关系，跟自己丈夫的关系，或者是跟自己孩子的关系有一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种下的是什么。我想关于这个种什么收什么哈，每次一提到这里呢，我就 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个圣经人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以斯帖里面的哈曼。我想去年我们大家都把旧约都读过一遍哈。哈曼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将军，然后呢是个外邦人的将军，他特别的让每一个人都跟他来下跪来敬拜他，只有这个莫迪改不来敬拜他，就特别生气，然后就建了一个很高的木架子，说要把莫迪改呢到时候挂上去。后来我们知道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在这里就写了以斯帖七章第十节说什么，说于是人家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这个人他造了木架子，想要挂别人，结果最后是他自己被挂在上面了，种什么就收什么。另外一个故事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哈，我当时读了之后就去年读过的时候就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一直留着，就在想说什么时候讲到的时候要把这个故事给讲出来。亚哈王大家知道吗？ OK， 他的太太叫耶洗别，耶洗别可能大家印象更深刻。就是说到这个亚哈王呢，他有一天他站在他皇宫里面一看，哇，他皇宫旁边有一片很漂亮的葡萄园，然后他就想要把这个葡萄园夺为自己的。结果那个葡萄园的园主呢就说，不行，这个是我祖上一直传来的，我不要给你。然后呢亚哈王呢就开始闷闷不乐回家。然后他这个王后耶洗别呢特别的有心机，就用了一些不好的手段，最后呢把这个葡萄园给夺过来了。那个葡萄园的园主叫拿伯，圣经里面呢当时是这样写到说，对亚哈王他们是这样说，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好，紧接着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结局是这个亚哈王呢他战死了哈，就说你既然死了，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也就是这个我们种什么收什么，不光是这个自然界的律，在神的国里面呢也是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我们人整个的一生当中呢，其实就是一个在撒种与收割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种子，其实呢很多的这些种子呢都是我们过去的经历所得来的，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把我们手上的这些种子呢就撒出去。无论是我们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撒出去，撒着这些种子。然后我想在中国长大的哈，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我们很熟悉这首歌，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大家都知道吧。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点感动也没有，虽然这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是忘了那个唱歌那个女的歌星叫什么，不是，好像我忘记她的名字了哈，反正就是家喻户晓的，只要我们开中央台就有这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然后呢小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等到我自己成为母亲了以后，我自己做父母了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啊，这首歌常常在我耳朵里面出现，每次就是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其实我小的时候呢，曾经我跟大家做过见证，我是一个在公务员家庭长大的孩子，然后父母的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怎么样啊，去特别的去谄媚上面，然后又是就是这些官场的大家的拼比，这些都有，然后以至于父母对孩子们讲话呢也是特别特别的严厉这样的。然后我自己呢成为父母之后，这首歌常常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当我每次我小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下决心，就是说我将来做母亲了，我绝对不会像我妈妈这样对我说话， 我将来管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像我爸爸这样管，都不听我们辩诉就直接打上来了。我将来做了父母之后，我绝对不会这样，把自己的孩子骂到这么惨，而且当着别人的面来骂自己的孩子。就很多很多，我小的时候一点一滴的都下决心，我不要成为这样的父母。可是当我自己呢成为父母了之后啊，自然而然有些时候对我孩子凶的时候啊，哇，我就觉得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讲话一模一样，我怎么跟他们这样讲话。有很多很多的怎么自己在做着自己曾经那么讨厌的父母哈，明明我小时候下定决心我不要成为这样的父母，这一点我绝对不会，我下次面到我对我的孩子绝对不会这样，但是呢面对差不多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对自己的孩子哇，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有时候我跟我妈说，哎，我怎么跟你变得一模一样，其实我不太想要这样。所以呢，当我们有时候啊，我们手上有很多很多的种子从过去来的，很多可能是从我们周围的父母来的呀，或者是周围的同学来的呀，在成长经历有很多，我们就把它撒下去。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留心我们自己撒的是什么种，撒的是什么种子出去的。上上周有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个新闻，我想在日本很多人都觉得很震惊，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女孩子，她在涩谷还蛮繁华的地方就無差別殺人，就冲过去拿刀然后捅了一对母女。她的杀人的原因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调查出来，但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痛心，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母亲，想到如果我的孩子，或者想到这个孩子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人采访他的妈妈，就是说啊，他妈妈他是有一个弟弟，然后他妈妈说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不满他对待他和弟弟的差异，然后也不满说一直逼他去上 JUKU 上补习班，让这个孩子，他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努力了，已经刚巴雷奶，他也觉得已经压力非常大，然后又不满来自母亲的压力，又觉得好像说对自己和对弟弟不一样，所以呢他想要杀他的妈妈和弟弟，然后呢先去路上去试着杀人，他不确定他能不能把他妈妈和弟弟杀死，所以他先去路上随便找个人杀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真的是要留意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的人撒的是什么种，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撒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还是神的价值观呢？有时候我们想让孩子感受到一颗爱他的心，但是我们的做法做错，我们就拼命的逼他去学习去考试，觉得说哎，我对你的关心就是这样的，我要为你的将来负责，就是把孩子逼到绝境，这样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呢我们担心孩子哦，哎，怎么这么大了还这么单单纯纯傻傻的，他将来进入社会他会被人骗，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个社会这么险恶，所以我要教他一些险恶的东西，教他一些能够明白这个社会的东西，就把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告诉他，就去教他。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在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孩子心中种下的是什么种子。我们来看一下哈，神他的律法他的定律是怎么样的。刚才我们又说种什么收什么，神他的在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神他对待种不同东西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在这里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想在这里说，我们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啊，觉得太单纯了，我们很担心他出去被人欺负，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下了，有的妈妈说不行啊，他不能这样被人家逮了，不能被人家欺负，所以我要叫他打回去，他不能被这样骗，所以我叫他骗回去。神的定律是什么呀？神说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叫傻人有傻福。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们常常觉得那些口若悬河能够骗人能够的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实际我们看结果是怎么样，往往是非常单纯非常老实的人呢，他不太会被骗，往往是那些心理乖僻的人，心理弯曲的人，往往呢是很容易受骗的。我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哈，是讲的我们家一个亲戚，大概是92、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特别流行买一个金项链，就是有一个心形的坠子的那种金项链哈。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大概一个金项链要1000块人民币左右。那个时候92、93年的时候，金项链大家的平均的这个月收入可能只有100、200块，但是大家就要买个1000块钱的金项链。然后我们家有个亲戚呢，就踹了这样1500块钱，然后跟他的太太呢要准备去买这个1000块钱的金项链。然后呢，后来回来之后就没有买金项链，但是钱也没有了。钱是怎么没有的呢？就是说他去上厕所，要去买金项链之前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人撞了他一下，就掉了好大好大一包钱在地上，然后就只有他和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说，哎，你过来，这个钱你捡到了，我们两个就是把它分掉。但是呢，你看这么大一叠钱哦，这估计有1-2万人民币，你把你我分你一半，你把你手上的所有的钱给我，我可以把这个钱都分给你一半，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找警察，我们在这里就私了了。那个人一看，哇，就我家那个亲戚啊，一看这么大一叠钱，这肯定有1-2万，他分我一半至少有5000，我手上有1500块，那好，这个交易就成功了。成功了之后回来呢，他太太跟他说，哎，你刚才去哪里了？我已经挑好金项链了，赶快付钱，赶快付钱。他说，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买金项链，我们现在赶快赶快先回家，免得被人家发现刚才他跟这个撞到的人两个人有分到这个厕所捡的这个这么大一点钱哈。然后两个人就赶急赶忙，太太也觉得很纳闷，哎，为什么就回家呀哈，还挺生气。一回家说，我今天发财了，我拿1500块钱换了至少有5000块钱回来，结果一打开只有第一张是人民币，底下全部都是白纸。所以呀，我们就知道这个神他说的，你如果是单纯，你是清洁的，你是完全的，神就他就以你的完全与你的清洁，他就以他的完全与他的清洁待你。如果是你是弯曲，你是乖僻的，他就以弯曲待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说，我们真的是给我们的孩子种下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呢，我想一说到这个骗，大家就会想到是约瑟。约瑟呢，先是红豆汤骗走长子名分，后来在身上裹雅各，对不起，雅各先是红豆汤呢骗走长子名分，然后呢又是在身上裹毛骗走父亲的这个祝福。可是最后我们往后看呢，就发现他的一生当中其实被骗得非常惨。他为了娶太太就是这样被他的舅舅骗了14年在那里做工。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留心我们撒下的是什么种子，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下一代撒下的什么种子，我们一定要注意。好，我们下一页哈，翻不动了。好，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呢哈。今天的主题的经文说，我们要主题的经文说，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必从圣灵收永生。刚才说到呢，我们一直是有种子来， 我们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啊，这些啊，有很多很多的种子。但是我们这个种子呢，最开始呢，都是最开始的第一节是顺着情欲来的种子。当然，这个情欲呢，并不是说，是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情欲。这个情欲呢，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9到21节呢，有定义说，这个情欲的事呢，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是我们这个从情欲来的。我们手上的种子呢，很多都是拥有的，是这样从情欲来的种子。然后呢，这个经节也是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说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我们才能够收到永生。我们到底平常我们到底是要顺着我们的情欲撒种呢，还是顺着我们的圣灵撒种呢？顺着圣灵撒种呢，其实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23节的地方呢，也是有定义，顺着圣灵撒种的果子，这就是我们圣灵的果子哈。有定义说，圣灵的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说到这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想一想哈，我们在线的各位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亲人当中，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工作场上，我们撒下的是什么种子？我们到底是要撒下情欲的种子呢，还是撒下圣灵的种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留心，我们每说出去的一句话，我们撒下的是什么种子。最近呢，大家一下子哈，大概5、6年前开始呢，这个心理学就非常盛行，然后原生家庭这个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起来。常常就会有这样的话，原生家庭的影响伴随一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然后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说我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原生家庭来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这样对我，所以导致我的个性是这样。甚至有的人说，我跟我丈夫相处不好，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相处是这样的，所以我相处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然后呢，确实我们在这里呢，我一直是不否定我们从原生家庭呢有很多很多的影响。然后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手上的握着的种子啊，就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而来的。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手上有过去有很多很多原生家庭来的东西，但是神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些都变成新的了。阿门。我们再来看，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手上的种子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1章23到25节的地方。大家若是没有翻到，可以一起看前面的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道。也就是我们认识神之后啊，我们手上拥有的是不一样的了。我们一手有以前的不好的种子，我们还有从圣灵来的种子。阿们。不光只是有坏的种子，我们还有好的种子。大家跟旁边的人说，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有圣灵来的种子。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以前呢是顺着我们的情欲撒种，我们不能选择，因为我们手上只有坏的种子，我们就随便的就撒出去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好的种子，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撒出去的到底是什么种子。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选择呢，受着不能坏的种子，把这个圣灵的好的种子撒出去。所以当我们撒这个种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破坏从原生家庭撒好的种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破坏从原生家庭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把这个原生家庭来的不好的这些坏种子全部丢弃。我们要 撒圣灵的好的种子。当我们撒下这些好的种子的时候呢，这些种子就会在我们的周围撒下去的人，我们自己的心中呢，也能够生根发芽。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太习惯了，太习惯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太习惯了撒情欲的种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刻意的留心，我们撒出什么样的种子。嗯，关于这个种花呢，有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啊，你对于这个花花草草，你这么呵护啊，你自己种的东西啊，都不一定长得好。但是那些野草呢，你什么都不用管它，你不用撒种，也不用浇水，野草就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就发现这个法则呢，哎，看种花这个法则哈，就想到我们有时候想要撒好种子，真的是不容易。撒坏种子非常容易，因为这是这个世界的定律，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让这些杂草泛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刻意的去种花，种好的东西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是要留心我们手上拥有什么种子，撒什么，然后我们要刻意的做出这一步，要撒出美好的种子，把那些杂草呢，把那些不好的种子呢，给它去拔掉，去铲除它。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手上有这个种子，但是我们还要更加的去留心，去把这些坏种子丢掉，把这些坏种子长出来的杂草呢，去把它除掉，拔草，去把它拔掉。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刻意的去改变很难，我们就发现每天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很顺其自然就撒出不好的种子。我们要当我们要刻意去改变，在神面前我们定义，就是我从今天开始，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撒出圣灵的种子的时候，我们做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灵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有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可能说出不好的话的时候，哎，圣灵就会一个提醒，让我们停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在有时候呢，哎，我们思想里面如果是自然的自己的话，哎，一个人说一个什么，我们马上就觉得，哎，这个人真烦呐。当这个思想爆出来的时候，哎，圣灵给我们提醒说，你这个话说出去的话会伤害你们之间的关系哦。当这样有这样的提醒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丢弃掉这句话，哎，我真烦这句话，然后我们开始顺从圣灵的引导来撒出好的种子。所以我们刻意的撒出种子呢，有时候是不容易。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三点，我们如何的要刻意撒出美好的种子。第一点呢，是刚才有说到人际关系，我们要学会对人撒出美好的种子。在这里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刻意撒出美好的种子，第一个就是要学会我们要怎么对人撒种子。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话呀，跟我们周围的人讲话，跟自己的老板讲话，跟自己的丈夫讲话，跟自己的孩子讲话，有时候啊，不是为了沟通，是没有理智的，是随随便便讲句话，有时候甚至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一个情绪，我现在不舒服了，我就要说句话让你也不舒服，有没有这样？大家就不用举手了哈。有时候我们沟通呢，是发泄情绪的沟通，不是沟通，是为了发泄情绪，讲话是发泄情绪。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认识到，我们的话语呢是有力量的，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讲出的话语呢要叫人得益处。有时候特别是我们对自己最亲密的人呢，我们就发泄的越多，自己最亲密的人这个垃圾桶就随时随地就打开了就可以倒出来，就随时随地就是在对他们发泄。有时候我们对我们最亲密的人何止是在撒种子，不是撒坏种子，我们简直是就是在撒子弹，就是让他吃子弹，有时候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回想这一个经文，然后要刻意的注意一下我们对周围的人是周遭的人是怎么样讲话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关系不好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我其实发现我和我父母有时候关系上的问题，有时候我自己随随便便不注意说出来一句话呀，伤到他们，为这句话我之后付出挽回这个关系的努力呀，可能甚至好几个月，甚至只是微信你本来打出去可能 十个字不到的伤害到他们，然后最后在微信上不知道打多少电话，多少个字才能挽回，才能再修复我们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是撒出不好的言语上的种子哈。第二点呢，我们撒出种子呢，我们要学会对神撒出美好的种子。在这里的经文是《生命记》第14章23节，是又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对不起，吃在耶和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你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这里我想说，对神撒出美好的种子，当然我们来聚会把我们的祷告献给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想说，我们把我们的奉献，就是把我们金钱上的奉献呢献给神呢，也是一个撒出美好的种子。现在在日本就是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旧的统一教的一些事情。我想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提到奉献呢，大家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比较敏感，但是真的是神给我这个感动，我还是想要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哈。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信神的人，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身上，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我们把我们的奉献要献到神的面前。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哈，我们来到神当中，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刚开始我们很喜欢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享受大家对自己的关怀，然后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真的是很享受这些美好的敬拜，在敬拜当中我们也被神触摸，我们参加查经，我们来聚会，我们也很喜欢圣经的这些道理。可是当你真正，当我自己哈，我说我的经验，当我自己真正觉得我跟神建立好关系的时候，是我把自己的十一奉献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才觉得真正我是属于神。之前是我一直在接受神的这些恩典，接受神的恩典，当我把奉献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才觉得哇，完完全全的我是属于神，神是属于我，有这样建立好一个关系。所以呢，说到这个，我就想这个我们奉献到神面前呢，也是在与神的关系之间呢撒下一个很美好的种子。我在这里再要强调一点，有时候听到有一些人做见证哈，但我不是说不好哈，我们有时候做见证说我奉献了，然后神就祝福我了，以至于有些，当然我们奉献了，神肯定会祝福我们，但是有一些就会给人一些不太正确的期待，就会觉得说我奇怪了，神就会让我得到更多的金钱，我奉献了，神就让我不会生病，我奉献了，神就会让我的病完全得医治。那如果说呢，我不奉献，我就马上到遭到咒诅，并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对神的奉献呢，是一个是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把主权交托给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跟神完完全全建立这美好的关系，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以后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完全的被神祝福。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奉献多少给神，没有人知道，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约定，也没有人来查账说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你没有给到数，也不会有这样。但是我真的是鼓励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奉献呢拿到神的面前，这样你就会体会到你和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让这个关系呢生根发芽。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要学会对自己撒出美好的种子。刚才有说到，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种子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一手握着过去来的不好的种子，一手呢握着从神来的种子。在加拉太书5章1节当中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做奴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我们要对自己撒种， 撒种，我们可以通过常常读经，让神智慧的种子呢在我们心里成长，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自由的去选择我们想要撒哪个种子，是想要撒过去来的坏种子呢，还是要撒去撒从圣灵来的好种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常常聚会，就是让神的话呢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成长。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自己在家里读经，我们自己在家里祷告也是非常好，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会从别人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亮光。可能有时候你的这颗种子呢一直没有长，一直没有长，但是当你一到教会当中，哇，这个种子就爆出来了，就开始发芽，开始成长。因为神他是借由各样的光啊水啊来浇灌我们的种子，所以我们不光自己需要读经祷告，我们也要常常来教会当中聚会。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对自己撒出美好的种子呢，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的第十节里面说的哈，行善不可丧志。在这里第十节说哈，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他这里说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常常有一个不太好的期待哈，我们顺着圣灵撒了种，可能今天回去本来我和先生关系不好，今天我回去哇，我就要拼命的对他好，企图改善我们的关系，结果发现哎，你对他好他变本加厉了，你觉得我不是顺着圣灵撒种子了吗？为什么结局是这样的？有时候呢，你得到圣灵的感动，你特别的要为你一个好朋友来传福音，你本来正正常常还能跟他相处，偶尔还能够约出去吃个饭，但你今天下定决心，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你一定要来跟他讲耶稣，你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然后你跟他讲，讲了之后发现他再也不理你了，他甚至觉得你神经病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啊，说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我们只管傻，最后呢，在神的时间里面是肯定会有收成的。我们可能会为了挽救我们周围的一些人际关系，为了传福音，我们顺着圣灵撒了种子，结果呢，短时间我们收到的是更不好的，甚至被逼迫的，结果。然后呢，就觉得很灰心。但是相信神的话语，神说你只要不上志，你不灰心，你继续撒你的种子，收成呢就必要收成，收成的时间呢是在神的手中。圣经里面呢，有时候，圣经里面呢说哈，哦，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我们流泪撒种，我们即使有时候受到逼迫，有时候我们顺着圣灵撒出去，发现哎更不好。但是呢，我们只要流泪继续去撒下圣灵的好的种子呢，神呢一定会祝福我们，不光祝福我们，会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然后圣灵呢，顺着圣灵撒出的这个美好的种子呢，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主啊，你教导我们，我们就是要顺你的圣灵来撒种。有时候我们撒出种子的时候没有看到好的结局，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灰心不丧志，继续的来撒这个种子。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这个自由来选择，我们是要撒出哪一样的种子，是要撒出属情欲的种子呢，还是要随着你的圣灵来撒种。主啊，你将这个自由来赐给我们。主啊，这个自由不是我想干什么想说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让我们选择去做好的，去做对的。有时候我们选择去做好的，去做对的， 反而受到更大的逼迫。但是主啊，你说只要我们不灰心，必定会收成。主啊，我在这里也要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很多人可能在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伤害，从这些伤害里面我们握着很多不好的种子，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些种子撒去给别人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别人怎么样赐我们，我们也要去赐别人。但是在圣灵里面是不一样的，神，你把这个良善的心赐在我们的心中，也让你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成长。也借由我们的选择，我们要去丢掉这些坏的种子，去撒好的种子的时候，主啊，你的医治就完全的临到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面前去拔掉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有坏种子来长的草，让我们拔掉这个杂草。当我们立志，今天我们就是要立志，我们要丢掉这些坏的种子，拔掉这些坏的种子来的草，我们要撒好的种子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你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时刻的来提醒我们，就是撒出美好的种子。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我们教会的孩子来祷告。主啊，在我们在座的，在线上的很多都是父母，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孩子心中撒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主啊，求你时刻来提醒我们，我们给孩子撒的是什么呢？若是从我们自然人，若是从我们这些坏的种子，不好的，主啊，也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对孩子再撒这些坏的种子，把好的种子、好的价值观、你神国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孩子。主要若是我们其实信了主，我们还有很多过去的淫累，我们可能会喜欢和人攀比，我们可能对我们的孩子过度的紧张、过度的焦虑，有我们的这些不好的种子所成长的给孩子带来的伤害，主啊，求你来抹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做父母的真的能够看见神国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对主耶稣的评价，若是以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来说的话，主耶稣真的是不成功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产业，他没有孩子，他甚至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甚至离开了他。但是主耶稣他做的功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为了我们的个人的罪，他愿意来到这个世间，为了拯救我们，被人唾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因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在这个世上才得以有希望。也因着主耶稣的拯救，我们这些本是罪人，本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让这些坏的种子泛滥成长的人，能让我们拔掉这些坏的种子，能够在你的里面有清洁的心，得到你完全的平安。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也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拯救，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好的种子。 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若是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迷茫，我们随着己性去撒不好的种子，说败坏的话，有时候我们的本意不是如此，我们想要改变，可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相信主耶稣，圣灵就会帮助你改变，会换掉你手里的不好的种子，会换掉你手里的种子，会让你成为新的人，让你手上握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种子。若是你愿意来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来一起来相信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手里面握的是不好的种子，我曾经想靠自己的力量想让自己变好，可是没有办法，这些不好的一直来找我，甚至我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戒除网瘾，没有办法戒除烟瘾，但是我想要改变。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来选择你，来选择相信你。主耶稣，求你住在我的心中，让你成为我的主，来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大家。